哇，感谢保罗长老哈，这个给我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觉得佳恩教会啊，我一想到佳恩教会，我就想到那首诗歌啊，从这代到那代哈，因为我们真的像刚才所讲的，就是从田老牧师开始，我们这真的就是跟我岳父，我们大家都是很 close 的哈，不止教会之间，还有呢我们私下的一些交易。那非常感恩这些年来上帝也祝福我们彼此的侍奉。那今天呢我想要分享的是非同凡响的神哈。我特别就怕大家，就是我送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跟那个同工们说，那个响不是那个响，此响非彼响是这个响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呢，他是让我们常常跌破眼镜的那一位。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神常常让人跌破眼镜？那个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让人跌破眼镜，从没有当中可以造出有来，然后呢从童女的肚子里面可以生出主耶稣来就是童女怀孕，然后呢大水分开人可以过去。上帝所做的事情常常是超过我们的想象，100岁的人也可以生孩子这个都是我觉得我们翻开圣经，你会发现说上帝怎么在尽做一些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的。可是当我们在真正经历上帝的这条所谓的天路历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也一直不断在发生，而且通常都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上帝就来一下，怎么今天打不响，来一下哇好棒，有没有？我们原来那个想法那个格局太小了，上帝的想法上帝的做法是在这里我们就服服敬拜神这个荣耀就在这个地方就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一位神如果我们信神真的是跟着他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很兴奋，一定会很兴奋我觉得有的人说我们就是基督徒很好，因为我们这个什么地狱除名天堂挂号，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的那一种的power 在我们每天的日子当中，让我们常常经历到我们所不能想象的事情，而且通常都是极其荣耀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用这段的经文呢，我们来在以赛亚书55章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上帝的这种所谓非同凡响的一些作为。以赛亚书55章，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我很喜欢55这个我们中文五就是无误，对不对？上帝做事没有错误无误，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不要以为上帝没有能力，是他是无误的神所以呢，我们就看以赛亚书55章。好，这个是要开关吗？好的，好。OK， 好，神的话呢，我们就一同来念一次，好吗？在8节9节哈，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必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高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再一次大家一起来敬拜，求主就借着你的话语来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就服服在你自己的带领之下，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我们看不懂目前的状况，我们仍然满了盼望，满了信心，因为知道你是那一位做新事的神，你是非同凡响的主。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向我们来说话，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 好，所以我今天呢大概就会分三段来讲，因为这六节的经文刚刚好两节一个，就是有一个 point 出来，两节就有一个 point。 第八、第九节就讲到我们这位神呢是超然的，因为他非同我们的意念，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他是超然的神。再来呢，神的旨意呢是定然，他说了就一定会成就啊，他说的话出去就不返回了，就出去挡啊，主权他的一个定然，他的一个命定。第三呢，第十二节十三节呢就看到说他，我们会什么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就讲到在这个事情的之后的结果就是一个欢然的一个结束啊，然后就发声歌唱拍掌欢呼啊，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大能的展现。所以我今天就是会有这三点我来跟大家的分享。第一呢，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旨意超然，讲到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我想我们都知道人是非常有限制的，你跟我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眼见啊，都是非常的有限的。从时间上来讲呢，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呢大概只有现在，我们不太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啊？是好是不好，我们很多都很难想象的，突然之间一个大好，一个突然之间一个大一个好像大灾祸就临到，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子。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呢啊，神的旨意呢是高过我们的旨意，即使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大的祝福哦；即使看起来很棒的事情，小心可能是一个试验来到，我们不要就很安心的在那边好像就没事了，祝福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要谨慎活在主的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不会受到一些的亏损。所以呢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坚固我们的心，说这个是上帝的手吗？这是不是神要显他大能的一个时机呢？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这个有一个意念要放在我们的心中，遇到任何的坏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问说，神啊，这是不是你显大能的时刻，见证神迹的时刻啊？是不是这个时刻呢遇到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已经一直在学习这样，这不好的事情我第一件问是，主啊，你是不是有神迹要给我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转念，不会一直陷在那种好像很 depressed 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一直是有盼望，知道上帝是超越的一个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生了病我们就焦虑，不知道未来如何，我这个病会怎么样，会不会好，我这个病是什么病，会遭到什么地步，我这个病会不会死啊。我有一次就是你我不讲了，今天要讲太多不讲了对不起，我就怕我岔题啊。OK，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会怎么样，我如果死了的话我的家人怎么样，他们我人寿保险买的够不够哈，就想一大堆哈。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未来，看不到啊，未来看不到。那景气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怕，最近好像也是有一些景气不好，我们就很怕被裁员，景气就是甚至还没有被裁员，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很紧张，然后呢很多的人就紧张了20年30年他始终没有被裁员，我觉得都白紧张了。可是我们就会在这个当中就紧张，下个是不是我，然后我被裁员的话呢，来赶快count，我可不可以找到工作，多久可以找到工作，我银行有多少存款，可以撑多久，我如果不够的话是不是要把我的这个退休账户的钱拿来用，用光了以后我要怎么办，我是要回中国，我是回台湾，我要去哪里，我的家怎么办，他们以后念大学怎么办，我们有好多的问号，好多的不知道啊，就是生一个病就让我们想很多，这个景气不好我们又想很多，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未来，这是我们的一个限制啊。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知道，因为呢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个旨意，他的旨意是超然的一位主。那我们就想到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这样吗？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在那边做劳工，做奴工，然后就被逼迫，好不容易呢他们就是神就降一灾两灾三灾，降到第十灾的时候死了长子，大家不敢不让他们走了，所以他们就很高兴欢然的就离开 大大方方的，不是逃跑哦，大大方方，人家走的时候呢，搜刮了他们的，就人家的这个金器银器啊，就都从埃及人那边拿到了，然后呢，大大方方、大摇大摆的走出埃及，好事一件。没想到呢，走到了红海边，怎么样？埃及的法老突然想到说，哦 ，anybody home，anybody home， 我怎么让他们走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他们是就这样走了吗？不行，把他追回来。就法老亲征了，就带着埃及军兵就去把他们追回来。结果就到了红海边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大家很熟，对不对？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叫了，我们死在埃及不是更好吗？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我们要死在这个旷野吗？你看，面对这些法老的这些军兵，就心里非常的惧怕。那前面是红海，根本过不了，怎么办？就在那个地方就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惧怕，然后甚至在那边起了一个抱怨的心，干嘛带我们出来？结果大家都知道，摩西向海伸杖，结果怎么样？红海分开，然后呢，百姓走什么？干地，对啊，不是湿地哦，干地哦，上帝真的。你知道上帝真的是非同凡响了，那你的鞋子也不要脏嘛，对不对？干干净净的从干地过去，然后摩西再一伸杖，怎么样？水就喝回来。你有没有看过这种魔术？咻，然后呢，洗澡缸的水噗分开，再洗一个噗，然后你的孩子就哇好棒，有没有？我觉得真的以色列人看呆了。到最后呢，他们看到埃及的军兵死在海里的时候呢，他们就大声的高唱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怎么样都抛在海中。哇，大家真的是赞美主啊，在那边唱歌跳舞。我就想了，如果他们早知道这样的话，他们干嘛要抱怨呢？你早知道这个后果是这么的荣耀，你干嘛要抱怨呢？问题就在什么？我们中国人常讲千金难买什么早知道，他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怎么样，不知道就恐慌啊。所以呢，我们对未来不知道，就造成我们今天的恐慌，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如果他以色列人早知道是这样演的话，就给他们一个 preview 哈，或者给他们一个好像这个剧本给他们先写好的话，他们一看这个剧本，哈哈，这个太荣耀了，我要来演。然后呢，你说他们走到红海边，他们会很紧张吗？不会啊，因为呢会假装很紧张，可是呢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手牢牢地抓住他们，一点没事。而且呢之后的荣耀，让埃及的军兵完全的死在海中，多大的荣耀！你以前要来抓我，现在你死在那个地方，死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极神一个极大的荣耀。所以我就常常想到说，我们的神啊，不只是叫人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们都常常想得胜有余，对不对？什么叫得胜有余？就是你赢了，不止你赢了，你还要胜过这个赢了。什么意思？就是我跟你打仗，我赢了表示什么？我没有被你打倒。现在呢，而且呢，你要被我打得很惨，你来打我，最后呢，你被我打得很惨，这个叫做得胜有余。就像以色列，如果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面，阿拉伯国家来打以色列，以色列有没有垮？没有垮。而且呢，你只要阿拉伯人来打他一次呢，他的土地，他都打赢了，土地就变大了。再来打他，他土地就更大。再来打他，土地就更大。所以以色列人从小小的现在变土地很大，因为呢，以色列人那个埃及人不是埃及，就是阿拉伯世界不断的打他，他的领土就不断的扩大。这个叫做得胜，而且什么？得胜有余。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任何的患难或者任何的困难，包含面对红海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要不行了，好了，好像要那什么叫做得胜？得胜就是啊，主救了我们，没有被埃及抓回去，这个叫得胜。什么叫得胜有余？就是埃及的兵丁死在海里面，这个叫得胜有余。所以我们的神呢，他就要显这样的大神迹跟荣耀，就在他的子民面前，好让我们归荣耀颂赞于他。所以这是我们的神，他的一个真的就是他知道我们的未来。所以呢，我们要把就是未来的道路要交给他，不要惧怕。而有的时候呢，不只是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连现在的事我们也不知道。大家知道说， 我们所能了解的就是我们所看到，我们所听到的，这就是我们能够领受的部分。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交通，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就是互相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有多很多的话我们根本听不到，我们只听到跟我讲话的人很多的话，好话这些赞美的话我们都听不到，对不对？或者谁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都听不到，他别人转述什么才我们才会知道。所以我们讲实在，大部分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只是知道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一些不知道就造成我们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困扰，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就看到说，在圣经里面有一次，这个亚兰王要来打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这个先知呢真的是很厉害，因为他好像有千里眼顺风耳一样，不管亚兰军队在内室里面，这些亚兰王在那边打算就是筹划怎么去攻打以色列，这些计划怎么，这个以利沙全是知道的，上帝商炮就会让他知道。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伊丽莎很讨厌，一定要把他除掉，就派大军去要来抓这个伊丽莎，把围城就要抓他。结果呢，真的亚兰的军队把他围起来，看起来很可怕呀。结果呢，这个伊丽莎先知伊丽莎带着他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就说：“哀哉，我主啊，我们该怎样行呢？看到这些亚兰军队，我们这样团团把我们围住，我们插翅难飞啊，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结果呢，以利沙就跟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怎么样更多。”他就这样子跟那个仆人讲：“你不要惧怕，因为你没有看到。”结果呢，他就祷告：“神啊，你开他的眼睛，开这个仆人的眼睛。”结果仆人的眼睛一打开，看到什么？弟兄姐妹，他看到什么？满山的什么？火车、火马。围绕整个，然后呢，这是他们的这个数目远远的超过亚兰人的军队。这仆人看到就心就好安了，哇！而且是烧火的哦，火车火马你看过吗？我就希望有一天可以看过，看什么叫做火车火马哈，那个烧火的这个车，哇！是这样的一个神迹就显给他，所以这个仆人惧怕，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看不到，所以我就知道说，我就想到这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晓得，约伯也是一样，当他受到很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说他受苦，然后他的牛羊、他的驴、骆驼一夜之间都没有了，他的所有的财富都没有了，他的仆人都死光了，他的儿女都死光了，最后呢，他生了病，在一天之间，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一个。这样的事情随便一件已经受不了了，他这三四件事情一起来，整个人就垮掉了，在那个地方非常的难过啊，非常的难过。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他 miss 掉一件事情，就是天上在演一出戏，什么戏呢？撒旦要来毁坏他，要来毁坏他的身体，毁坏他的家庭，毁坏他对神的信心，但是神却用着他这个时间来坚固他的信心，让他能够被提升，能够跟神真的有面对面的关系。所以但是这一幕，这个约伯在地下不知道，他就很苦啊，不知道，然后大家在那边猜测，一定是你犯罪了，不然就是什么了，你这遇到这么多的灾祸，你要好好的检讨啊，他弄得他也很苦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不知道，所以我在想说，如果约伯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约伯他都知道天上在他神给他 preview 那一句天上的这个撒旦跟神的对话，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会，我猜想哦，他会说：“哇哦，神选上了我，当这一次 Christmas 这个漂亮节目的主角啊，哇，我好好的把它演一出啊，哦，撒旦要来攻击我，要来打我，但是神要用我来显明他的荣耀。”开玩笑，绝不砸锅。哇，撒旦要来攻击我，说感谢赞美主。再来说，哇，我有福了哈，会不会很难过？不会啊，他会配合上帝演出。哇，你要来让我失了信心，我对神，我更加的来信靠，因为我的神是不污的神，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不知道，不知道就很苦。所以呢，即使 不止我们对未来不知道，我们对现在的事情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我看到我们人的一个限制。所以到了罗马书呢，保罗就讲了一大堆上帝的一个奇妙，特别是救恩的计划。他最后就是一直写到第十一章，到十一章底的时候，他最后就下一个结论，给上帝的救恩，给上帝一切的创造，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慈，他下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好，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曾做过他的模式，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有没有知道？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他的最后的一个 final 的一个结束的一个对神的一个颂赞，因为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因为是万有在他手上转的。我们难道要担心什么吗？神难道有什么不知道的吗？神难道有什么做不到的吗？那我们的担心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担心？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向神匍匐敬拜，就是因为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个超然啊，他的旨意是一个超然的神。第二件事情，我们就要看神的旨意呢，定然，就是他说了他就要做，他说了就一定成就，只是时间需要一些的酝酿，需要一些的过程，但是他说了就一定会成就。这边告诉我们说，雨雪从天而降不返回啊，并不返回，就是说那个雨一下来啊，地就湿了，湿了之后呢，湿润地土以后，地上就发芽结实，啊，就长大。然后呢，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就是它种就会长出东西来。大家最近在春天的时候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尤其爸爸们哈，啊，做丈夫的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做 yard work 的什么拔杂草，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春天雨就下来嘛，下来以后杂草一定先长，杂草永远比长得比你要种的东西长得快。这个是很无奈的哈，可能是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咒诅啊 ，I don't know 。但是就是神的话一下来，就像那个雨一样，一下来全地就湿，湿了以后就长，你挡也挡不住，你不要也不行。好，这个是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定然。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他说的话就会成就。当以色列人，我们都看到说以色列人。每一年他就仰望他的农作物啊，就仰望两场重要的雨。第一场雨叫什么？秋雨，不是春雨哦。第一场是秋雨，第二场呢？春雨。秋雨呢，帮助他们软活这个地，他们可以开始播种。到了春雨是收割前，那个雨很重要啊，让他们能够收那个庄稼能够丰富长得好。最后那一场雨很重要，就是秋雨、春雨。然后可以收割，所以他们是仰望上帝的这个下雨来过日子的。好，所以他们神说了，这个水要降在地上，这个每年就是你仰望我，就是水就是降在地上，不像在埃及地，他们是用脚浇灌，有没有踩碎水车？所以每年尼罗河定期泛滥，他们就是很就是不要想，因为都是每年就泛滥，他们就挖很多的水塘，然后水就。灌满了所有的水塘，他们就一年就够用，所以呢下不下雨呢没有那么 critical。 但是以色列不一样，他们没有尼罗河可以泛滥，所以不下雨就干死，就像现在人再厉害，再会人造雨，没有云你什么也没有，人有他的限制。所以在主这个地方，主告诉我们说，他说话就像他的下雨一样，他说下雨就一定下雨，然后呢地就长出所有的作物来。所以我们的话呢，我们人的话就没有那个权柄了，上帝的话有。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我跟神一样，那就太好了，说有就有，命定就立。我在家里面有常常看到的孩子跟他讲这个，他讲半天都不去做，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哇，这个就都好哈，你会不会羡慕这种权柄啊？叫我们的妻子，叫我们的这个丈夫去做那个，他马上就去做，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我们都梦想啊，这是上帝不是人啊，他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 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当约瑟他做梦，他小的时候是做梦，梦到呢他的弟兄们跟他下拜，然后再梦到呢星星又像太阳、月亮一起下来，全家人都下来下拜。哇，这个梦太大了啊，那不得了的。所以呢，但是呢，没两下他被卖了，有没有？被卖了，然后呢被卖去做奴隶。这个还不够啊，不够惨。再来呢，被下到监里，被诬告，被下到监里。那大家都知道这故事，我就不讲。下到监里，然后呢，他的梦在哪里？我变成一个奴隶了，我有什么人要向我下拜吗？我的弟兄会向我下拜吗？然后呢，再更惨，我变成这个囚犯呢，这个可能吗？在人看是绝对不可能，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你能够保住你的命已经不错了，没想到呢，他为法老解梦，一夕之间从阶下囚最低层的变成什么？一国的宰相。哇哦，全国都要听他的，除了法老以外。所以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以至于他的弟兄们都来跟他买粮食，因为他有智慧，神给他智慧，知道点，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囤积的工作，所以以至于他的家人都要来拜他，都要来求他，所以真的就向他下拜。这个梦有没有实现？实现了，上帝说，上帝就做，这是神旨意的一个定然，一个定然。所以，我们要留心神的话，有时候神给我们什么应许，好好读圣经，神会把很多未来的关乎未来的一些应许，借着圣读经的时候会向我们来感动我们，启示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然后你抓到你觉得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呼召或者是一个特别的，你就好好的抓住，为这个祷告，因为这些事情会成就的，会成就的。然后我有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在那个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就是神的创造。当我在默想的时候呢，我就有了问题神的创造呢，里面它有好像有个公式哈，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不知道第一章你读过多少次，有没有人没有读过创世纪第一章的？有没有读过很多次？都有，对不对？你有没有读出问题来？当然有人说这个可能吗？这个先不讲啊，我这个次序我就觉得有问题，我的问题啊，不是神的问题啊，我就读不懂。神说，比如说这个创造。这一天的创造，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种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种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种其类，神看的是好的。这个几乎就是六天创造的一个公式。什么？神说，然后呢，事就这样成了，然后呢，于是神造出什么什么什么。好了，我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人的逻辑次序是神说什么什么，然后神就去做什么什么，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对吗？但是圣经上面都倒过来呢，神说这个事就这样成了，永远是跟着神说，神说什么事情就成了，然后呢，于是之后神就造这个造这个。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哦，我就从不懂，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好像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当神说什么的时候，事情已经成了，只是后面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去发生，神的手会去把它做成，但是需要时间，后面才会让你看到。但是当神一说的时候，在天上已经当当了，已经当当了，没有什么会改变了，已经当当了。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个还看不到地上的一些改变，我们就觉得没有的话，那我们真的是白受苦白担心，因为上面天上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事已经这样成了。所以呢，就帮助我很多，就是当我感受到神的旨意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要好好的来祷告，就说这件事情上帝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地上要时间去发生，要 catch up， 需要时间，但是呢，在信心里面神已经成就了。有的时候事情很长，就算我这一生，我这一年在世上这一辈子看不到，我的下面一代或者下两代也要出来，因为神说了他一定做到，只是什么时候而已。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就是他说话呢一定说有就有，命立就是他的旨意定然成就，定然成就。我要来讲一下我们教会，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建堂的见证哈，就是很多年前的见证，但是神一直感动我，就是说这个见证一定要到处去讲，因为关乎他的荣耀，不是我们教会，是他的荣耀太大了。好，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也很惨，跟着神走也很惨，可是上帝的荣耀到最后太大了，我们要把它述说出来。事情是在很久很多年前哈，我们教会呢那个时候还在三灵庙，在 Los Altos， 啊，在西边，啊，非常就是大家我们那时候就借教会聚会，啊，教会也很少，人数也很少，那我们在那边聚会，就会有一天呢，那个借的是一个安息日会，他跟我们说我们要房子要拆掉，哦，房这个教堂要拆掉，要盖民宅，所以你们要搬家。我们一听到说哇，那怎么办？我们没有地方聚会，我们就到处去找。那事情来得很紧急，我们就到处去找，找也找不到，因为礼拜天要在整个 Silicon Valley 找能够敬拜的地方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到处找，南找北找，到 Palo Alto 也找，南边这个南圣何塞到处往东往西到处找，跑遍了我们都找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紧张，很紧张。那个时候刚好我刚接教会的这个牧师的这个位置，所以呢重担就很重，怎么办？我们去哪聚会？你刚接一个教会没有地方聚会，我的神啊，怎么是什么？后来我就跟上帝在默想这件事情，我在想说不对，我们的神是拥有万有的神，万有都是上帝造的，他怎么会让他的孩子没有地方做礼拜？你爸爸妈妈会让他孩子没有地方住吗？不会啊，那是什么问题？我们要好好祷告，所以他一定有地方，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在哪里？这是我们要寻求的。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呢的意向是什么？教会的意向是没有意向，教会的意向就是哪里收留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意向。但是那个时候就神就让我转念，就说如果今天金山银山都倾伏给你，倒在你头上，你要去哪里聚会？我们一点 idea 都没有。所以说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所以我们跟教会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哪里是我们应该去搬去哪里。我们不是说有个地方我们去就去了，我们要去，要锁定一个目标嘛，我们去哪里嘛？现在天南地北到处找，这不知道怎么办呢，昏了哈。结果呢神就让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就把人口普查资料拿出来看，华人在哪里？我们就发现在 Cupertino， 在 North Valley， 在整个这个二三七以南这一块哈，就是 North Valley 这边有很多的中国人 ，Cupertino 跟这两块密集。然后我就发现说，在 North Valley， Cupertino 已经很多教会，我就看中国教会在哪里 ，Cupertino 一大堆，在这个 North Valley 这一块里面就没有教会。过了二三七往北了，到了 Mupilas 教会就又有了，但是往南就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这块地方95131、95132刚好两个这个邮地区号，中间680穿过去分开两边，然后这里面呢有12000个华人，这里面呢没有什么教，没有什么中国教会啊。然后我就去量，总共才五个平方里这么大的住宅区，五个平方里12000个中国人，没有什么中国教会。我一听，我一查完我就开始冒汗，就鸡皮疙瘩就起来了。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太好的合场了，需要这一个教会都不够，很多教会一起来，这个是12000人，开玩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锁定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我在有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读到诗篇，讲到说，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吃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我说对啊，我们正在东倒西歪，我们都喝醉了，不知道往哪去。然后呢我又读到说我们要分开事件丈量数个，我说对 exactly，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680就穿过这个两边两个邮递区号。然后呢我也在丈量这个谷啊， North Valley 这个谷啊，我在量啊，五个 square mile 这么多人。好，然后呢他后面还讲到说，神能领我们进坚固城，神能引我们到以东地。后来我才发现在这块土地上面呢能够改建成教会的地皮非常少，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中国教会，因为要改 zoning才能建教会，所以很麻烦，所以没有什么中国教会。这个是叫做坚固城。然后呢谁能引我到以东地？那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就在 Los Altos， 我们的以东往哪里去啊？就是以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到山底，就是 North Valley 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以东地，好，以东地，这个是中文的解经，好，那英文就不通了哈。但是这谁给我的感动？往东走，好，往东走，这就是这一块啊。然后呢，有一天我还是觉得还欠一个东西，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再给我一个，再给我一个 confirmation。”结果有一天早上我读圣经，我再读在诗篇六十篇嘛，我就再读再读诗篇六十篇的小字被我看到了，上面写什么？写约押在盐谷这个转回哈，在击这个击杀得胜的以东人12000个。我说哇哦，这个12000不就是我们华人数目的12000？但我们不是说击杀了，我们是什么？将老我杀掉，把人心归回顺服基督。就是怎么样致死老我的这种工作在这个地方要发生。哦，看到12000跟那个一 match， 我觉得上帝就说话了，所以我们就锁定这个地方开始找。后来我们就很快的就找，不是很快，也花了很久的时间了，就找到了一个地方，一个仓库。好，大家可以看这个右下角里面就是一个 warehouse， 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把它改建成教会，因为你要聚会一定要有执照嘛，所以我们就改建教会。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也是不容易啊，因为审核费很大，今天来一个检察员，明天来另外一个检察员检查同样的一个项目，他跟你说这个，那个人跟你说这个，后面的人就说你为什么还要做，你说什么要做，上一人为什么要你做这个，我说这是我他叫我做只好做，你不需要做这个，白做，很困难啊。这个到了最后呢，总算熬，就是搞了很久，总算呢差不多了，这个检察员就来最后一个总检查，他说我来啊，你们这个好，你们还有两三样东西修一下，我再回来 check， 你们就拿到执照了。我说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最后总检查的一个这个预备，就几样东西啊修一下，小东西修完以后，我们就一方面就告诉所有的湾区的华人教会说，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是租的，但是我们要献给神。好，我们要开始有个礼拜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告诉湾区送通知，全湾区200个中国教会都送通知出去。然后呢，一方面就打电话给 City， 我们联系说你可以来检查，来 check 我们做的这三个东西 ，check 完我们就可以那个。结果呢，打电话去 City 跟我们说，对不起，今天没有人可以来检查。我说那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呢。这个检察员呢，他们在罢工。我说罢工，他说对，都在罢工，没有可以来。我立马挂了电话就冲到市政府去了。我说你们，我们已经定了这个献堂的日子啊，就这是2个多礼拜，我们不行，你要来，你要有人来不行。那我把我们做的拍成 video 给你们看，你们 check off 给你们不用跑，我来就可以了。我说我们没有这个 procedure。啊，就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那边祷告，哎呀，不知道怎么办，那时间一天一天进。后来呢，我们每天都去打。后来有一天打去的时候，总算他说，哦，今天有一个检察员经过你们附近，可以到你们那边看一下。我说这太好了，就约了他就来。来了以后呢，他就我就带着他说这些要修，他就看一下，哦好，这个哦好，没有三分钟啊，就 check 要走人了。我说我就拉住他，我说哎等一下。你们不是罢工吗？对，我说我是白了，我也说罢工多久？你们多久罢工一次？好，那个是之前我去那个City Hall问他们，你们多久罢工一次？就那个做柜台的说，他说我在这边工作了30年，我没有听过罢工，跟你碰上，太困难了，这太奇妙的困难了。结果呢，但是这个检察员呢，他3-5分钟就扣，然后就要走人了，我就抓住他，我就说。你们罢工结束了吗？他说没有，还在罢工。那我说你怎么可以来？他说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是从圣迭戈来的，我已经在这里已经一个礼拜了，我很想叫我回家了，全部扣一下回家。我们就通过了，通过以后呢，只给我们3到4天的时间去盖这个讲台，去做 decoration 3到4天，然后叫献堂。我们的那个讲台的地毯是前一天晚上铺上去的。感谢主，到最后都弄完了，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很顺利的一个献堂的一个礼拜。上帝不误事。当我们拿到那个执照的时候，我们拿到个执照， 我们就我们教会都有灵修的进度，对吗？每个教会进度，我们教会都是一天一章，每一天就是一章，365天就是这样子，3年半一轮啊，就这样读圣经。那我们那一天拿到执照的隔天，我们打开圣经，准准的刚好就是诗篇60篇，准准的，上帝做事都是准准的，一天不差的，不是巧合啊。1300多章不可能隔天给你读到诗篇60篇你的意象的经文，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兴奋啊，兴奋。那结果呢，我们才用了一年，我们才用了那个地方一年啊，就是这个堂。结果呢在元旦的时候呢，2009年元旦，我们在教会前一天就是半宵祷告会，我们在教会跨年倒数祷告，住在教会，然后早上大家都走了，啊，我好累。然后呢，拿信箱拿到一封信，什么信？慈济基金会，大家都知道慈济啊，在附近 ，actually 在你们隔壁，你们隔壁有，我们那时候隔壁也有啊。你们还比较好，因为人是隔壁，我们呢，他是我们的房东，他那封信上，我们买下整个 building， 你们是我们的房客，现在有事情跟我们谈。我脸都绿了，我说这是怎么个东西啊？什么事？我们搞了这么一大拖，现在变成慈济的房，被慈济买去，我们在做什么？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拿了那封信，我就跪到讲台上，我说上帝，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大家这样拼命，诗篇60篇的应许，隔天就给我们读到，然后又是经历这么大的困难，我们这样子的，哦，我们怎么样？这什么个事情啊？然后呢，神就用以赛亚书41章来安慰我，你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在那边就是这心里面就是脚啊翻脚，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平安。然后呢，当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呢，很奇怪，我的心突然之间就好像很大的压力就释放出去了。然后我就拿了那封信回来，我就回家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师母说，慈济把我们这边买去了，怎么办？我们以后都不能再怎么用了，时间啊，这个很那个，都很。然后呢，但是神给我这句话啊，把时间是把这个以赛亚书这个话跟师母讲，师母呢，他就拿他的皮包拿出来，然后抽出一个信封，一个小的红包，红包里面有一张金句卡，那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元旦的时候，元旦的新年礼拜，我们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金句，大家就是随机祷告就拿。神给他的那句就是这一句，很巧啊，你说很巧，我觉得上帝就是用这个给我们在说话啊。结果呢，因为事情太大了，所以还是天天在脑子里转。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在洗澡，我在笑，还在想，主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做你要坚固我，你必这个你必坚固我，你必帮助我。什么叫做你必坚固我，你必帮？什么是帮助啊？你怎么帮嘛？第一个堂已经这么困难了，后面你要怎么帮嘛？结果我就感觉到好像上帝呢，就把我的头压在这里，就我必帮助你，你懂吗？你这 literally 就是那个那一幕就出来，就是感觉上神，我知道这句话，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没有办法消化，我吃进去我不消化了这样子，但是就熬吧，就只好暂时相信，只能说暂时相信就接受，伏在神的计划之中就往前走。后来呢，我先跳过来，我先讲第三点啊，时间关系。第三呢，当神说话了，他必帮助你，他就必帮助你啊，这个话不是乱讲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到了第三点呢，神的旨意会让我们欢然，会让我们安然，心里面会欢欢喜喜的，因为后面的荣耀一定让我们跌破眼镜啊，会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呢都要拍掌欢呼。所以呢，我觉得上帝呢，是苦难是上帝行神迹的舞台，苦难是上帝行神迹的舞台。所以我们 在苦难当中，在困难当中，上帝通常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特别的事情发生，通常在困难当中，顺境他都没有，那没有舞台给他用。困难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舞台，他就可以在上面可以演很漂亮的一出剧，很棒的一出剧。我们就想到说，在但以理书不是这样吗？当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他不愿意服在神那个王的命令去拜那个金像，结果这三个人被丢到火窑里去，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在火窑里面被丢进去的时候呢，他们紧不紧张？我不知道，因为上面圣经没写。但是要是我，我会非常紧张，啊，因为这个大灾大难临头了。哎呀，结果呢，就在那个困难当中，人子显现，跟他们一同在火中游行。有没有圣经这样讲？一看不是三个，现在怎么看到四个人？好像一个人子一样，跟他们一起在游行啊。结果出来以后呢，连身上连烧焦的气味都没有，不止活蹦乱跳，而且连身上烧焦的气味都没有。这是个多大的神迹，就像走干地过去一样。弟兄们，你有没有烤过 barbecue？ 我很不喜欢 barbecue 在那边做主烤官啊，因为你烤完你一定要去洗澡，你身上全是烟味。哎，这只是烤啊，它是在火窑里面被烧出来，没有烟味啊。这个神迹太大了。结果到一个地步呢，这个王呢，他吓到了，他就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变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像他这样施行拯救。连这个外邦的君王都服服在神的权柄、神的荣耀、神的大能之下，他的神迹之下，颁布这样的一个命令，谁也不可以好像得罪这个神、谤读这个神，不可以。这个神呢太厉害了，没有神像的这样的。这是一个外邦君王讲的话。在什么时候？在被火烧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上帝显荣耀以后，这个就让人大家的就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要拍掌要欢呼。我们看一下同样的事情，在但以理书，但以理被人家设计，不准祷告，不准向王以外求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就但以理一样，每天一样把窗户打开，他的习惯就是打开窗户祷告 ，OK， 不是打开就给你们这些人来看，他就是打开，他就是这样，他不变，对神呢一样祷告，结果就被抓到把柄，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结果呢，连这个王都觉得很不舍得，但是没有办法，已经命令已经出去就回不来了，就像这覆水难收啊，话一出去收不回来，结果只好把他丢到这个狮子坑去。结果狮子的口被神封住了，整个晚上。但你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就像讲好玩一点，就是像 zookeeper， 像动物园的管理员，就在那边你看着他，你不能咬我，因为你口被封住了，对不起，今天呢 ，not Chinese， 那这个 meat 不是你的 food 啊，我的呀，所以就神迹，然后呢就被救上来了，救上来以后呢，这个王呢又说什么？王就这样子说什么？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呢战尽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这是大力乌王讲的话，大力乌王以王的身份来宣告给全部的给他的国，告诉说这一位神他的权柄是永存无极，也是个外邦君王。所以在狮子坑里面困难当中造成了神迹，做成了神荣耀的一个见证，啊，一个奇妙的神迹。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的困难当中，但是呢你会通过，因为上帝有旨意是这样做，然后他定了这个旨意，而且照着他的权柄，这个旨意是不能改的，一定会做成。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荣耀，只要你忍耐到底，就必怎样，就必得救，而且呢得胜，而且得胜什么？有余。所以他就 要大大的彰显他的荣耀。再讲回来我们的这个建堂的那一路啊，结果怎么办？我们被慈济买去了。那个时候呢，荃湾区很多教会有困难，但是呢，困难再加上很窝囊的教会的牧师就是我。因为我们的房东是佛教徒，是佛教，有时候你知道慈济他们也在旁边唱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他们会敬拜耶，他们现在会敬拜，不知道敬拜什么，他们会敬拜，那我们也在敬拜，有的时候同时间，感谢主，我们有鼓可以打过他们哈。哦，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你知道，在灵里面真的非常的警醒，虽然我们外面是很惨，但是我们灵里面非常的警醒，非常的就是贴近神的心意，非常的近，因为我们在征战里面，反而贴近神的心，就是很倚靠神，天天抓着上帝过日子，好不容易。结果呢，后来我们就说，那好吧，我们怎么办？那同工就说，我们不要再买了。之前呢是被那个安息日会就是请出来，因为他们要干，那没有办法。后来呢被慈济请出来，我们再租呢，可能会下一次被穆斯林请出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建堂吧。然后呢，我们现在有多少钱？看一看，建堂基金8万块。那现在要买一个的话，大概200,000-300,000。所以我们筹款多少？筹个200,000吧。就我们那个大家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不过 anyway 这个只能是这样说了。然后呢，凭着信心我们就到大堂去跟所有的会众宣布，我们现在呢，我们家呢，我们同工们决定我们要建堂，请大家来支持，我们要建堂，我们要筹款，筹款的目标是200万。大家就这样听，意思好像有点说你说吧，500万也可以的，反正就是还没有 catch up， 就觉得不可能，就是好，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样就往这个地方去想了哈。所以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地方，我们hire了一个 agent， 然后去帮我们找地方，找了找半天都找不到，最后呢找了大概快一年了，快一年的时间，他就有一次把我带到一个我们旁边的一个大 building， 他说这个 building 是可以做教会的 building， 啊，这个但是呢，它有上下有7万尺，啊，你可以用你的小小的，比如说1万尺，然后你租6万尺。我说我们不是搞 business， 我们不搞这个事情了，我们就买一个需要的，我们需要的大概1万多尺啊，1万尺在需要的。他都说那你就继续等吧，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想干了。我就回来，我就很 depressed， 然后我就打开电脑说，真的是这样吗？上帝啊，我们没有地方去了吗？后来呢，我就在电脑上面不经意一看，哎，就有个 building 跳出来，15,000尺，就在我们今天现在的那个方舟的那个地点，15,000尺一个 building， 那个时候是一个电子公司。我一看到那个里面的 floor plan， 哎，真的很好哎，然后价钱呢卖280万，至少他的这个房子好哈，剩下我们就先不说。结果我就很有感动，觉得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 look into it。然后我就跟同工送了个 email， 我就直接就开车到了那个 building 去。有个同工呢，看了我的 email， 立马他就开到那个 building， 说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碰面了。我们两个人心里面都有感动，说这个可能是哈，我们来祷告。结果就然后就带回教会。哇，大家就祷告什么，就大家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就觉得很好，就是只有一样没有，就是什么，我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280万去哪里找？然后凭信心就开始信心任现啊，你没有钱的没有关系，没有钱你要奉献，你觉得上帝会给你多少钱来为这个奉献，你说。有人说啊 ，maybe 啊，5000块，好，你就有5000，有没有5000？我没有，但是你觉得会有5000，你有信心5000，你就写5000，我就为你这个5000祷告，这叫信心任现。我跟你一起一样，我们都没有钱，但是我们就为这个祷告，上帝给你这个信心，你就凭信心来祷告，就是这样信心任现。筹了一些，离那个差很大的距离，没有办法，我们呢就是这样去祷告，去寻求。然后我们就约了 agent 进去看，看了以后真的很喜欢。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3个买家已经下 offer， 我们第最后一刻插进去，因为我们最后一个来的，最后一刻我们就送了这个 offer 进去， 要来买。这个 offer 送进去之前，我也跟上帝祷告，我又拿着这个 offer， 我就跪在神的这讲台前面，我就祷告了。我说主啊，这不是开玩笑，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钱，然后我们要出一个，我们那时候给他的是将近230万的一个 offer， 那个时候因为景气不好，都在杀价哈，所以我们给他个230万。然后呢，我说主啊，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你现在告诉我，因为呢，我们都不知道以后背债背成什么样，教会没有开，没有建好，到时候背一屁股债，这不是我们要的哈。这个是大事情，你给我最后一个 confirmation， 我才把这个 fax 出去。我在那个地方祷告，结果呢，我就经历到人生第一次，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希望后面还有，不过就那么一次。我在那边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呢，上帝把诗篇24篇的一句话，上帝把诗篇24篇的话就在我的心中翻出来，然后开始搅动，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意思是说，你担心什么？全世界是我的。可是呢，还是没有信心啊，我就抓着这个话，但是就是来祷告吧。我就抓着这个诗篇24篇的这第一节，就开始祷告，祷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都属耶和华，都属耶和华。我就这样祷告，不断的 proclaim， 不断的 proclaim， 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我就这样抓着这个话一直祷告，大声的祷告。结果呢，突然之间，我整个人开始 shaking， 就我跪在那个地方，整个人开始就是很激动，就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整个人就好像失去控制一样，到最后我整个人就趴下去了，然后突然之间就大哭起来。I don't know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 就。整个人就 shake， 然后就倒下去，然后就大哭起来，这样子。不是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经验我有，不是，是那个神那个话语的那个 power 把人抓住，让你就站立不住，那种的力量，哇，我真的是被震撼到。然后等到这个 confirmation 有了，我就站起来，我就立马就把它 fax 出去，我就上帝已经说话了，我就不怕了，就送出去。送去以后呢，然后开始，他们这个卖主就要开始，要选嘛，因为有另外总共四个买家要给谁呢？所以他要选，就在选的那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呢，很紧张，因为没有选到我们就没有了，要再找也很难，因为真的是很难找嘛，地方很难找，我就很紧张，所以那一天呢，我就整个晚上我就说好主，我今天晚上我就跪在你面前，我通宵祷告，为这个事情我要好好祷告，我们没有钱。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抽中，你帮助我们，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晚上就开始祷告。一祷告，神就把这个以赛亚书45:3-45:3就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打开圣经就看到这个。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我说哇哦，有哎，那是什么？不知道。因为是隐秘的嘛，这不知道，那有没有？有，因为您说话了，所以我就抓着这一句话，我就祷告了一个整夜，一直到早上天亮。很奇怪，也不累，就是神的话充满在那个地方。然后隔天，我们刚好去参加一个大会啊，一个在家教育大会，那个很多年前。然后我们就去到 Sacramento， 我就跟同工，很多同工也去参加，我就跟同工说，大家都在祷告嘛，钱在哪里？我就跟他说，告诉你们第一个好消息，我们四个里面我们被抽中了。那个 agent 给我们，我们很兴奋，他说哇好棒啊，然后呢告诉我们第二个消息，我们钱也有了。我说钱是什么？我说是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在以赛亚书45章。哦、oh, sure， 我给你们祷告。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既然被抽中了，我们就好好的进行，被挑中了就开始跟他签约。后来在签约的当中，我们才发现说我们钱还差了一大截，不知道在哪里，要去筹款。但是我们跟他签约的时候，才发现说他们的产权不清楚，这栋 building 的产权不清楚。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可以把这个产权清楚，因为我们不确定你是唯一的产权拥有人。如果到时候还有一个人另外出来的话，他跳出来，他不愿意卖还是干什么？我们买了给你这些钱，没办法搞，没办法过户干什么？所以你把产权清一清。结果我们就跟他谈了很久，到最后呢，他就不理我们了。他说你们太烦了。他就去找其他的买主，就把我们 turn down 了。那我们就这个怎么办？我们就又撞墙壁了，你知道吗？撞没有 撞墙壁了，这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突然之间，这个 agent 告诉我们 ，agent 叫 hire 的这个律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产权不清楚的这个律师告诉我们说，实际上这个 building 呢，他因为没有交贷款，他正在被银行拍卖当中，银行要来拍卖他。我说哇哦，你不卖给我们 ，good， 我们去拍卖买，搞不好更便宜哦。所以呢，我们就兴起一个另外的一个这个盼望哈，一个希望说，我们透过拍卖去买。不跟你玩了啊！我们这波拍卖去吧。结果我们就准备了，就还有另外一个拍卖的 agent 帮助我们去准备拍卖啊，能够带上我们所有的钱，我们就去拍卖场。结果呢，到了拍卖场呢，那个拍卖员呢，他就念我们这个 building， 他都有一叠要卖，他就念就是卖一个，然后呢卖到我们这个的时候，他就说今天不卖了 ，off cancel。为什么？因为他念一个原因叫做 bankruptcy， 破产。然后呢，他就开始卖下面了。我说什么叫做破产？我们跑到破产法庭，就在那个旁边，我们就去那个破产法庭去查资料，才知道他在这个卖主在买卖就是拍卖前夕，他开了一个虚拟的公司，把产权再转到这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宣布破产。一破产，所有资产冻结，谁也不能动，谁也不能卖，银行不能卖，所以他就是这样争取时间去卖给其他三个卖主。那我们，你不卖给我 ，OK， 我去拍卖。拍卖呢，现在不卖。所以呢，我们就是难上加难了。那这个时候呢，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们还去破产法庭听旁听，我们发现破产法庭的律师呢，真的是没有文化，可是呢，他的话法官都听。那外表是个村妇，然后呢，这个银行的律师呢是白面书生型的，非常像一个大律师的人在那讲话，法官不听，所以都 favor 说，哦，那再给你们两个月去卖，再给你们两个礼拜去卖。就是一直给他们卖，给他们去那，然后我们这边就一直干等，就没有一卖我们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好等到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弟兄们说了说我们应该要祷告。我说很感谢主你提出来，因为我很想要叫大家来祷告，不敢叫，怕给大家重担了。你叫了最好，因为是弟兄姐妹自己自发的，最好。我们就这样子祷告，我们每一天中午就到教会祷告，礼拜一、二、三、四、五，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休息，礼拜天再祷告。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祷告，每一天中午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就看他破产案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这样祷告。破产案呢，最快也要几个月，慢的话几年，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平心祷告。然后到了八个月，突然之间有信息传来。总算破产案结束，银行现在可以进来拍卖他，因为他给了他八个月，他都没有卖掉。那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把这个东西 preserve 住了，没有卖给别人，不然我们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很高兴再带着这个 cashier check 再去拍卖场，就很兴奋。然后说这一次呢，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去之前呢，就是一大早就到教会，大家为我按手祷告啊，因为我要带着支票去拍卖场啊，然后大家为我按手祷告啊，就信心满满的，这回我们一定把你拍回来。虽然说我们钱有限，还是把你拍回来，啊，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啊，他就念一叠啊，开始卖到我们这个的时候呢，又开始念我们这个parcel 的 number 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 cancel， 那怎么又 cancel 了呢？他接下来就是马上念 bankruptcy， 我说这个不是已经 bankrupt 过了吗？怎么又来破产了？我们又赶快跑去那边查。我们才发现呢，他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屋主哈，他就改了，大家知道印度的音那个他们的名字就是很多子音啊，什么 SRI 什么东西，他都变一个子音，他再用不同的名字再报一次破产案，再搞一次，然后你电脑查你查不到，因为呢那个字他真的是变了名字，但是你一看就知道同一个人，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了，弟兄姐妹，大家都垂头丧气，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又这一次等了八个月，我们还有多少力量可以再撑？都已经大家真的是最后一个力气已经用光了，没有了，死到底了，就像拉萨路已经死到底了，活不了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是继续祷告。结果第三天。法官那个律师告诉我们，银行 可以拍卖，因为法官看出这是一个 fraud， 法官把这个破产案立马撤销掉，你们可以进来再拍卖。第三天，所以呢，他是每两个礼拜拍卖一次，所以拍卖这个银行又来了。那第三天后面大概10天、11天以后又来拍卖，又来了，然后呢要再搞一次。这个时候早上我们也还是到教会，大家要祷告。这个时候呢，来的人已经剩一半了。大家说啊，不就再来破产吗？还有什么好来的呢？已经没不抱希望了。然后祷告的时候也就是软弱无力了。主啊，你怜悯了，怜悯了，死到底了，没了。但是不能不去，因为真的被卖掉的话，你不去你就没有，还是得去，硬着头皮就去了。然后跟着那个拍卖的 agent， 他就说，不晓得怎么样了，但是呢，你这样子，你不要动声色啊，你最好戴个墨镜，就是拍卖场你去的时候呢，你不要任何的激动的表情，人家一看就，哦，这什么东西，打草惊蛇，千万不要，你就扑克脸，很酷啊，这样就去，我就接着去。结果呢，他这一大叠，他那一天拍卖，第一份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那个 building， 他第一份就要卖，他说呢，要买的过来，哦，这回是真的哦，不是 cancel 哦，要买的过来，就看见了，哇，突然之间一群的 agent 就围在那个地方就上来了，大概有10几20个 agent， 大家就开始围着那个拍卖员，就 check ID， check 你的支票，你没有支票不能来啊，因为你乱喊价来搅局不行，所以就大家就围成一圈，然后拍卖员就开始喊价钱，他说，这个欠银行136万，什么9000多少，后面是70 cent 啊，70 cent 啊，我们准备拍卖，哇，那个你知道那个心头的那个这个震啊震哦 啊这个是真的真的，我们要开始跟人家叫价了，哇，这个 strategy 是什么？我在回想，我们可以叫到多少？我们怎么样？那个 agent 跟我就是那个 agent 呢，他这个一叫的时候，那个 agent 很厉害，拍卖员在这里 ，agent 呢就马上就站在这个位置，站在他旁边。这个叫做 C 位啊，最重要的位置啊。然后呢，他就开始讲啊，136万什么70 cent， 有没有人要加价？我们这个一直在旁边呢，小声的讲一声 ，1 penny over， 加一分钱 ，1 penny over。结果这个拍卖员呢，他就看了他一下啊，这个是合法的价钱啊。虽然说只有一分钱啊，他就在那一次，这个欠啊，银行是这个标号，这个地皮的这个就 parcel number 是这个，欠银行136万什么什么70 cent， 啊现在71 cent， 有没有人要加价 ？Once, twice, sold， 大响一点 ，sold， 我在旁边，表情根本跟不上来，心里根本跟不上来，木掉了。整个人木掉了，因为太久了，木掉了。然后他这个 agent 立马就把支票拿过去给他签，就那个 paperwork 就拿过去给他签，签定了，这盖棺论定不可以动了。然后才回过来说，拍拍我的胸，孙牧师，恭喜你，你们买到了。我回不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反应。你知道那个你要那个情绪，真的是大概过了2-3分钟，我情绪才赶上来。我们真的买到了，我们真的买到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回去啊，因为还有人在教会里面祷告嘛，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就打电话回去，我说，哎，我们拍到了，拍到了，马上听到电话那一头，哇，我们拍到了，就大家哭啊、跳啊、抱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声赞美神，我们拍到了。然后我再说，我师母接的嘛，哎，才加一分钱，一分钱，那边又说啊，才加一分钱，哇，又是一阵的拥抱，一阵的欢呼。原来要卖280万，现在136万就买到。什么叫做隐秘的财宝？暗中的宝物是什么？就是拍卖。然后我就发现呢，后面算过来，等一个月大概可以，就是说平均省下来的钱，透过拍卖省下来的钱，等一个月大概可以10万块。后来我的祷告就是说，主啊，原谅我的小性，如果我们再多等一年的话，我们这个building 可能都不要钱就买到了所以呢，上帝说话，上帝说不要担心就不要担心，因为呢他定义就会做到，他的旨意会让你看不懂，你觉得好像买也买不到，拍也拍不到，上帝说有还是会有的，你要等，然后呢坚持下去，到最后呢你就欢欢然然的欢呼赞美神， 因为上帝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他的荣耀一定要显明。然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到处去宣扬他的荣耀的见证，是荣耀是上帝的，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系，我们只是一个器皿，他要在苦难当中来显他的荣耀，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人，在旁边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要在今天我们实在看到我们有很多很多在生活当中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有时候看不懂，我们有时候很焦急甚至我们很 depressed， 我们很沮丧，但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我求你主啊，在重要的时候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有你的计划，让我们知道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你说什么一定会成就，你也让我们能够仰望等候那一天，欢欢喜喜来迎接你荣耀的日子，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荣耀的舞台。我们谢谢主，也赐福我们家人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领受各样的祝福，让我们真的就算碰到困难，我们也知道主啊，那是你给我们荣耀见证的机会，让我们就能够仰望你，以至于我们不失了信心，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圣牧师给我们非常精辟的这个正道得到很多的启发。那这个我坐在旁边听，听得津津有味都忘了，就但是花两分钟大家时间再重就是摘要一下，就是他的讲道其实就是讲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看他是很有信心的，对不对？那他起初就讲到说，在西谷的很多人都很忧虑，假如说我一个好朋友他突然失业了，那很陷入忧虑，那我怎么去安慰他？我可能会用罗马书第五章3-5节去跟他说，你要有信心，要忍耐要老练要这个盼望然后不至于羞耻，然后呢没有了，然后就说，然后我不讲话了，就说神若怜悯他，会给他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神让他再去进修换一个跑道，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孙牧师讲到非常精彩精彩在哪里呢？他说呢，神的旨意是超然的，他用约伯举例，就说约伯你现在很苦，但是你知道神的旨意超过你的旨意然后他说神的旨意是定然的，他用约瑟的这个例子来讲说，神预定约瑟将来会拯救他的家人，所以这必定会成就。最后他说神的旨意是欢然的，他用但以理的例子说这个神必定支持他让他不至于孤单，那他终必得救所以我们还有就是孙牧师讲正道不是只讲理论他用实际的例子，他讲实际的例子呢，讲到很多有几乎神迹的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我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嘉音教会跟方舟教会从成立到建堂到牧会都有很多近乎神迹的看见，然后呢都有认证，就是由神的最后发现，那些到最后就是神的，就是他怎么讲，就是对神到最后都会让他实现，所以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觉得这是神在做工，神在做工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谢谢孙牧师，就是我们祝各位弟兄姐妹都成为得胜有余的主的儿女阿们。好，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欢迎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我们来欢迎你有没有？有吗？好，
哦，来了一次
好，
我姓段过来看看
大名大名是段
段学志。
哦，段学志，嗯，很好的名字，对，是，欢迎你，是主内的弟兄吗？
啊，是是。
啊，感谢主啊，我们的主内弟兄，啊，也希望你常常来啊，常常来哈、啊。还有没有新来的？还有，还有啊。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伟林。
是组里面吗？是。
嗯、
也是组里面的哈、啊
嗯。
感谢主，感谢主，高姐妹哈、啊，上、
嗯、
帝用高姐妹。
谢谢
好，还有吗？还有我们，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回来了。
哎、
哦，还有。
我是进来的，我叫 Ivy。
Ivy， 好，好，欢迎你。哎。那我们的破胡弟兄从台湾回来了，他在不在？啊，他在后面服侍啊，一回来就服侍，是多么美好啊！感谢主啊，感谢赞美主啊。好，还有。啊 ，Helen 回来了啊 ，Helen， 欢迎你 ，Helen， 啊，欢迎你，欢迎你啊，啊，炮虎来了，哎，炮虎，我们很欢迎你回来，很高兴见到你啊，好，啊，感谢主，好。
哦，我满载而归，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身材都变了，
变得更加有福了。
好。那我们来唱欢迎歌，欢迎他们，好吧？来。报告呢，就是。